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接着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我们愉快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苦难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白云要说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生的话题，它是人生的一个课题。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中不断的经历，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美丽呢？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你相信吗？或者你有这样体验吗？人生在世好像这个苦难是必然的，就好像那个火星在飞腾一样。苦难的本身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因为实在人很有限，我们不一定有解答。可是我相信很重要的是，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面对，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能够承载苦难的能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为您邀请的是林景荣传道。那么林传道呢，他曾经是留美的电脑硕士，那个时候呢，带着学教育的妻子还有女儿一起回到了台湾，从事相关的电脑工作，好像一切都在轨道上。可是没有想到，还不到40岁的妻子得了白血病，而半年之后呢，女儿的腹部也发现了恶性肿瘤。这些接踵而来的状况，林传道他在那种打击之下，他是不是也问为什么？那么这一路走过来，他是不是能够有答案？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力量来度过每一个日日夜夜呢？当他回想生命中这样的一段的历程的时候，或者现在还在这个当中，那么带给他的是什么呢？白云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林景荣传道，让我们是的，就像我开始说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林景荣传道，非常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
白云姐，平安。您好，还有听众朋友平安。
是，我看到您的资料哈，我知道您原来是学土木工程啊，后来到美国的时候去学的是电脑啊。我可以问问看，我们现在很流行说问您是几年级的？
四年级。
四年级，好，所以在当时来说，我想一个学理工的人到美国去留学学电脑，应该是蛮热门很先进的一个科系，对不对？
或者可以说是流行吧。
对对，
我也是后来才跟上潮流。
是，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在事业啦，在工作各方面应该都是蛮不错的，对不对？
我想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忧虑。
是，您信主是在美国呢，还是说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就信主了？
我是到了美国读书的时候，才有机会，因为同学介绍，邀请我们带小孩到教会去，让小孩有朋友， 那同时有机会去参加他们查经班，之后才慢慢认识主。
哦，是为了你们的女儿。
对，
只有一个女儿哈。
对对对，
所以应该很宝贝哈。
对啊，
是。那你可以说说看，那个时候你们去教会，你认识主那个过程是怎么样？你就觉得很自然吗？还是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有附近的朋友，也是应该是邻居，他们来邀请我们到教会。但是我想有时候神拣选每个人有他的时间性，那直到我们有了小孩以后，我们就觉得小孩真的需要伴。那我们当时并没有参加这种好像中国同学会。我自己本身对基督教虽然那时候认识有限，但是我总觉得他是一个蛮清高，或者是说蛮有道德的一个宗教，可以试试认识看看。因此我们就没有太大的排斥。刚好也在因缘际会，一个那个同学他们非常热心的邀请，所以我跟我太太就考虑说，如果那天早上他打电话再来邀的话，我们就去；如果他没有再打电话来，我们就不去。他真的很信实，又来邀，因此我们就真的有机会到教会认识主。所以说实在，我们到现在还是跟那个同学他太太孩子都有联络，他们回到台湾都还会来找我们，真的变成一家人。那我最感动的是我太太，因为她的关系可以信主以后，在有一次那位同学的太太生日的那一天，她特别记得那天早晨她七点钟就买了一束花带到她家门口，要跟她讲生日快乐，就知道我们心里有多么感激他们的。
是，我想那个感情已经不是普通的，好像你会感受到说这个朋友把一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你们。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感觉。
是，那你要也要表达哈。
对，我们就是为了说找一找很冷的冬天，我们就
是那么临传道哈。我想对你们来讲，好像人生中我们都要做一些很好的决定啊。就像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会决定学电脑，然后你也选择了一个你觉得很好的信仰啊。那这个信仰当初带给你的是什么？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曾经思想过生命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但那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些书，提到人生的这种哲学，所谓未曾生我，我是谁，生我之后谁是我，这种灵魂的讨论，我自己也觉得很迷惘。我就问自己说，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什么？好像我觉得即使我离开这世界好像也与我无关，所以我一直没办法了解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那从传统的这个信仰，一般民间信仰，这个所拜的这些神我完全不认识，也完全没有办法真的得到什么理解。虽然我一直也想过一个比较圣洁的生活，说实在我不知道什么是圣洁生活，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不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我总觉得我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私欲，或者苦毒嫉妒啊，或者是愤怒，这些贪心这种意念，我都觉得我为什么没办法更好，但是我找不到可以帮助我的。那因此当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神耶稣基督，那我真的我诚心的向他求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帮助我，就求你住到我心里，让我能够来认识你，那你做我的主啊。这个是后来慢慢学会的功夫。那我发现当我这样子求告的时候，我真的好像觉得抓住了一个什么，那至少我觉得真的所谓有一个神在看顾着我，那我自己就觉得我有责任，我要做好一点更好。那这种经验让我体会到我真的能够因为认识，因为接受这个神，那我自己觉得我的生命变得更圣洁，那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当中得到好处。
是， 您在说的时候让我想到好句话，
嗯，
他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空缺，对，那个是只有神能够填满的。
对，
要不你就总觉得好像生命里面有一些是什么状况，有些问题，别人看你外表都很好，
嗯，
都 OK 的，
只有
可是你自己知道那个没有办法满足，那个里面好像少了什么哈。那我想对林传道来讲，在你那个时候你终于遇到了神，然后你生命里面的那个部分你觉得被满足了，那我想这个那只是开始哦，
嗯
哦，那在当时您还是一个应该是电脑工程师，那么今天呢，白云都还没有好好来介绍您哦，我称呼您林传道啊，可以，所以我想我知道说您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传福音哈，
嗯，
那怎么会从一个电脑工程师到今天成为一个林传道？我相信这一定是你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历程。那我们就从你的电脑工程师，
嗯，
那个之后。您是不是回到台湾？那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故？
嗯嗯，对，我们在美国信主的啊，跟我太太都一起信主。那我们后来回来台湾工作，那我们也在教会稳定的一个服事生活。我太太她自己也有一个教育的啊，硕士学位回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自己工作领域好好发展。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赚钱有好一点生活，然后服侍神，然后也奉献自己的所得啊，来帮助教会，来帮助福音事工，这些就是人生很美的一个经验了啊，觉得够了。但是我想神给我们的任务却不是这样，这其实回过头来让我想到，我们在离开美国母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就鼓励我们，送我们一句话说，要看看我们的棋王，就是象棋，她称说我们的神就是棋王一样，要怎么样带我们这个竹子怎么来走前面的道路。那当然我们知道竹子就是只能往前不能退后，对她的鼓励对我来讲那时候还不是很能体会，但是在我们的接下来后面生命历程，真的我常常也借着这句话鼓励我自己，就是我们的神就是带领我们好像过河的竹子，那就只能往前不能退后。因为在大概我们回到台湾生活五年后本来我们都有各自的事业，但是当我们期望再有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也顺利太太怀孕了两个月，但是他后来就告诉我，才两个月怎么觉得肚子就好像很快就大起来，而且会有时候隐隐作痛，那我们觉得不是很正常，因此就到医院去检查，就发现他竟然脾脏肿起来了，后来赶快再到大医院去详细的检查，医生宣告说他得了白血病，而且照医生讲他的骨髓都已经干了，都已经没有办法做什么，连骨髓移植啊这类都没办法。那对我们来讲真是晴天霹雳，
嗯，
那真的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更困难的是在不久当我太太在接受化疗的过程中半年不到，就我女儿她也生病了，她就有一天就觉得肚子会痛，那我们也不了解，但觉得它有点硬块，就带去检查，也发现它竟然里面长了肿瘤。那医生后来说，那是在胰脏上面的胰岛管长出来的一种肿瘤，那它是一种类似癌症的，虽然不是很猛，恶性的马上就会很严重，但是他也一直在长大。那经过手术化疗，医生都就放弃了，说这是一个罕见的疾病，那医学文献都还没有治疗的方式，所以虽然他化疗的很痛苦，头发都掉光，但是医生最后说不用再做化疗了，因为显然那个肿瘤他还是之后又会长出来，所以他们就放弃了。那这一连串打击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承受。
是，
嗯，
我想我们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的所谓接二连三、哦
嗯、
即使你本来很高兴要迎接第二个孩子、
嗯、
那才两个月、嗯、那我想因为这样的状况、嗯、那个孩子也必须要经过人工流产，
对，
是，我想也是一种痛啊、哦嗯。那妻子的病、嗯、那时候您的女儿几岁？
她那时候大概八九岁、
嗯哦、
十年前了，
是，所以那个时候她也发觉在胰脏的上面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肿瘤哈。
对，
那我想哈，我们真的是要来想想这个家庭所面对，你可以描述一下你们的整个的状况是怎么样。
您知道从事电脑工作其实都是很忙碌的，那工作时间其实一般来讲都很有压力，但是我觉得神在这方面真的也给我特别的恩典，所以虽然再困难，但是神总是没有让我好像觉得已经力不能生。
嗯，
那相反的，至少在工作方面我还是能够胜任、啊、那我自己带一个专案，一个 leader 正在做，那神就是赐福我们，让我们虽然我有时候我需要分心来照顾妻子照顾孩子，有时候要陪伴他们，但是工作还是都能有，就是能够有得到祝福、哦、那也没有让公司亏损、
嗯、
所以公司也体谅，那反而有时候我还可以分心来在必要的时候照顾他们，那这也是我觉得神没有让我好像真的是活不下去、哦、
是
也是感谢神。
是，我想那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多啊、哦。
嗯，
家里两个病人，然后你的工作本来就是很忙碌的啊、哦。那时候神还是给你力量，能够承担。
对对。
那你的妻子呢？
我妻子她是，我觉得从她身上我得到很多的感动，也这也我想也是日后我自己献身传道的一个原因之一。嗯、其实我妻子她是非常乐观的人，因此很多人从她生病当中都有得到安慰。听起来很奇怪，但是这是很多人跟他分享见证的，就是说每次他们想要去安慰他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到最后他们都觉得从他身上得到安慰鼓励。
嗯，
最让我自己觉得最佩服的，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住进医院，因为感染的时候住进医院，在急诊室待了几天以后没有病房，最后医生就问我们愿不愿意让他进缓和病房、哦、这个缓和病房就是安宁病房、通常只有医生认为你已经到最末阶段、哦、才会考虑让你进去，但对我们来讲、我们相信神的大能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因此虽然在人看来可能会觉得畏惧恐惧、哦、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就是不会考虑到，不会觉得自己是必死的人、
嗯、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欣然同意，那就住进去、
嗯、
那住进去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我太太她已经蛮虚弱，因为好几天在急诊室很吵杂的环境，已经身体蛮不舒服，她又一直咳嗽，那就是感染、哦、肺感染、
嗯、
但是当护士要把她从这个担架上要抬上他的病床的时候，他竟然他就跟护士小姐问说我如果自己翻过身爬上去病床的话，你们有没有给我奖品会不会有奖品那我就看到当时那个护士小姐她听到了简直愣住了，她自己也笑不出来。后来护士小姐跟我们分享说，从来没有人能够进到缓和病房还可以开玩笑的，还笑得出来、哦、那所以他们觉得我太太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那事实上她在生病的过程一直都给人家很喜乐而且热情的那种、榜样，
嗯，
也是最好的病人我觉得。
是，我想包括她还能够这样子的幽默、哦
嗯、
是很不容易的、哦
嗯、
其实一个人当我们在生病，我们在最大的难处，尤其这种突如其来难处的时候，我觉得人的那种情绪的最直接的反应是不能接受、
嗯、
然后再下来可能我们会埋怨、
嗯、
说为什么会是我、
嗯、
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的状况、哦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 难道你们都没有从里面发出这样的一个抗议，说为什么我们家有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怎么样来面对当下的那种状况？
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家庭的困难当中，当夫妻彼此相持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这个太太生病的过程，我们也经历过很多让人难堪，让人觉得很委屈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有一次他那时候因为白血病，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膝盖就疼痛。那时候已经是周末，那我们觉得我们家住中和比较远，要到台大去太远。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刚好不小心摔跤，还是走路走太多酸痛。所以我们就想找一家小医院小诊所拿个止痛药来吃。可是我们又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有这样的重病。那其实那时候他脾脏因为发炎肿起来，有一点点，肚子有点大。那我们就想不要讲这些，免得人家不愿意治疗。我们就到医院，那只是讲说膝盖痛，那想要要一点药来吃。结果那医生就看我们就一点奇怪的表情，我也不了为什么，但他就把其他人叫我站到旁边，他就请我太太上那个诊疗床，他就往他的肚子要去压下去。我看了简直愣住了，可是我要去指使他，还叫我闪边。然后最后我太太不行，他就说你不要再压我，因为我脾脏肿，他就讲出来。那医生就说原来是这样。那当然他就不愿意再治疗了，就请我们离开。那我觉得跟我太太就是哭着离开医院。那我们觉得好像是他可能觉得我们欺骗他，想要做有什么目的。这是我们事后回想，而在当时就觉得好像受到很大的羞辱，好像他是故意想试试看你到底生什么病，看你会不会讲出来。那所以像类似的情况还不只是像去看牙齿，跟人家讲说他想他应该要讲一下他有这个白血病，过去都很熟悉的医生马上就说他不敢看，请你去找你的医生。所以我觉得生这种病的病人真的是心灵还有在社会上也要受到很大的歧视。但是我想我们就是真的感谢神，我们有一个神可以依靠。虽然有时候我们常常也需要会抱着痛哭一场，但是一宿虽有哭泣，早晨我们就能够欢呼。那都是因为神的安慰，就是能够适时的安慰我们。那我们相信不论怎么样，神就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是，我想有经历过这样的历程的人才知道那种被弃绝的感觉。
对，
好像你到什么地方好像你都是一个被人家不是他不愿意，可是你有那种感觉那都不知道帮助从何而来。可是我想刚才我们在听林传道说的时候，我想最后他带出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感谢神是你的帮助。那我觉得其实这句话反而是更重要的重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其实你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
对，
然后一个基督徒遇到这些的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在神的里边你经历那个帮助，而这个帮助你到现在你回想起来还是一个很实在的。
我想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到底对你来讲是真实的还是只是随便信的。那我自己反思我过去，当我在从查经开始从创造的理论开始，我接受了，我也觉得这是唯一生命中可以接受的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之后再经过这些认识圣经，认识我们的神，那这些让我真的知道，我也相信说真的是有一位这样的神不是我们自己捏造的，或者说很多民间的这种神。因此那我觉得我应该信，我就要全然的相信，毫无保留的相信。那这对我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虽然再大的困难在我们当中要面对，我总相信神就是我们最大依靠， 那神就是我们避难所，患难时随时的帮助。那这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我们信，我们就如此做，我们就要如此去实践。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哲学，就是我们相信的我们就要实践出来，除非我们不真的相信，没有办法相信，不然我们就是一个半信不信的人，这样是不够的。那我觉得神至少在我心中，圣灵帮助我们，那我一直相信说他是真的神，我当然要信靠到底。虽然困难再大，但是真的就像保罗说的，不论是过去的啊，现在的，没有什么事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这也是我坚持的，我觉得既然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是要信到底，才能够与基督有份。
是，我想一个全然的相信，似乎就是林静荣传道他生命里面一个秘诀。那这样的一个秘诀，他怎么能够全然的相信呢？他说这是一位真神。我相信这个故事还有这个历程，在这个全然的相信里边，他会经历到更深的他所谓神的依靠，神的帮助。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林景荣传道的生命故事分享。
耶和华是我力量，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呀，直到永永远远。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这样我要歌颂你呀，直到永永远远。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的是林景荣传道，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中如何经历到极大的苦难跟熬炼。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说因为我相信这位神是真神，所以我就能够全然的相信，也因着这样的全然的相信，他就能够有依靠，并且从这位神那里得着帮助。那么景荣传道哈，白云刚才在听你这样分享说，你知道 我心中有一种不知道是羡慕还是一种啊，我说哇，你竟然能够这样子坚定全然的相信哈，我觉得很不容易。很多人可能在一个苦难的当中，我们 会开始怀疑，甚至我们会说，神啊，你到底是怎么样，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所以你的这个全然的相信，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当然在开始困难的时候，不是完全没有怀疑，完全没有说不会问为什么，但是我想我们知道说，从圣经里面告诉我很多这些苦难的故事，表示就像白云姐刚才开始就提到的，这个苦难好像火星飞腾，那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其实人世间本来就会有苦难，只是当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应该怎么面对是比较实际的。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可以选择怨天尤人，或者甚至跟神抱怨，或者寻求更多的为什么原因，但是我相信这些都会过去，都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继续要去面对这个困难，要甚至胜过它，我想我们更需要积极的态度。那这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夫妻一同的讨论，一同分享的结论。那我相信神让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绝对有他的目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也希望不是我们啊，这是人都会这样想，但是我们是比较站在要乐观要勇敢的面对的这一方面，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自己愿意更坚定，更这个用信心来信靠他，神他会显明他自己的旨意，还有显明他自己恩待我们的凭据。那这是我们从圣经上学习到的，那也就是我说的，我信了我就如此行。
我发觉你跟你的妻子有个特质，一路上当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们就会想到说，我们就是还是要继续的信靠神，我们要面对的状况，我们就是用乐观的态度来，我觉得那个正确的决定，然后你们就这样子照着去做，可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想要得医治，尤其一个有信仰的人哈，你知道神是你的依靠吗？
对，
神是你的帮助，他又是真神，又是全然的爱你照顾你的神，那么那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应该是非常激烈的在寻求说，神你来医治。
当然我想生病的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医治的，尤其可以这种致死的病啊，那我们也一直祷告求神来医治，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决志愿意献上自己全时间来服侍他蒙召的原因。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有属灵的长辈，有一位宣教士，他就特别，也许他得到这个意象，他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要跟神祷告，愿意就是说为他摆上啊，求上帝来医治，你们可以一起进神学院来装备来服侍他。那我们夫妻经过祷告，我们也觉得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做。我相信人只有在经过大患难大变动之后，才能够真的体会这种生命价值，所以在当中，在他面临生死的这种存亡关头，我们相信这个能够服侍神，让神来使用，反而是最有价值的。那这也是我太太跟我一直在这两三年生病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做的，我们就是为神做见证，也学习各样的服侍，那希望上帝能够用我们。
是是是，那个时候才感受到生命的可贵，还有生命的价值要摆在最好的最值得的地方哈。
对对，
所以那时候你们又做了一个决定，说主啊，我们愿意一起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为你来用啊。
对，
那其实在生病的过程中，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你的太太生病过程也是为主做见证。
对
啊，就是神在他身上的这些的带领啦，告诉人家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我想那时候你也是这样子啊，您刚刚说两三年的时间。
对， 让我最感动的是有一次我们回到美国母会去做见证，那你可以想象我们坐飞机甚至到美国，我身上是带着化疗的针，每一天要帮我太太打两针，那种是消极治疗，只是为了抑制那个癌细胞。那一路去到美国，回到我母会，那做见证，我太太她就在对一群人，包括从大陆来的学生当中，她就提出一个挑战，她说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30天的时候，你想做什么？那我想我太太她自己在这两三年中，她就是用所谓就是一天当作1000年来用，那她希望把她每一天都能够好像啊，真的为主做什么。那这样的精神那也感动很多人。那我想她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只有30天，真的她会希望她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啊，他也能够为神做见证。那我想这是在他那个时间，他真的是全然真心的摆上，让我很感动的。
是，我想一个真正临危的，好像已经得了重病的一个病人，
嗯，
他那么珍惜他的生命的每一天，
嗯，
我想他用他这样的一个生命见证，一定在当时帮助鼓舞了很多人啊。我不知道景荣传道，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人当没有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人生不知道好像可以活得久久长长啊，
不急，
对不急，我们都不要去考虑。
没有迫切感。
对，当你去数生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就你刚刚讲，他一天要当1000年，或者是有
一日当千年，
千年
用，他就是这样。
对，或者有人是说，一日我就把它当做我整个生命，我尽我所有的哈。
嗯，
那你刚听到说，你还帮太太打针，
嗯，
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也做了很多事情，为了陪伴一个生病的妻子啊，
对，
也要学习打针，是不是？
哦，对，那也是很恐怖的经验吧。我没有打过针，但是因为为了他方便啊，那我就是先学着从这个橘子皮上还是柚子皮上这样练习，打完就直接去打，向他打针。所以每一次我打，我都觉得心很痛，但是还是要做啊。
哦，
那我想这是为了他的好，为了他身体。
对，我想就从这些点点滴滴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一家人这对夫妻他们怎么样的在那个时间的连结，并且他们看到一个最急迫的是要为主来做见证，包括那一次你们到美国就是纯然就是要回到母会去，
对对，
向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嗯嗯，
是。那我一直听到您说两三年的时间啊，你们这个过程做见证，我相信也是求神的医治。
嗯，
那最后是怎么样
啊？最后当然我必须说啊，神还是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啊，最爱的人取去了啊，取走了。那这个我想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难舍的，不过我感谢神，就是说其实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三年当中是我们人生啊最充实的这两三年。
嗯，
好，那我们也尽量的去做福音的工作，那我们有空我就会带他去山上走走啊，那让他享受大自然，他很喜欢到山上看风景，那这些，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遗憾啊，因为真的神给我们好像多出来的时间可以做这些，甚至到最后，其实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现在回想起来，医生护士他们就常常来提醒我们说，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可能要有没有谈一谈啊怎样。其实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一直心里有信心，我说的信心是说我们相信神爱我们，那我们也对神有全然的交托信心。所以我跟我太太虽然知道身体一日比一日衰残，但是我们不觉得自己就是必死的人啊，所以我们也每一天都很珍惜，所以我们不觉得说好像需要交代什么后事， 当然对我来讲啦，对我们来讲也许都彼此有一个心照不宣，因为要好像要讲这些是很伤感的事，但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所经历的就是非常的美好，那也就是最值得珍惜的，我们没有什么觉得要好像叮咛什么的啊、我想这是我跟我太太的默契。所以虽然他最后因为呼吸衰竭忽然就离开的时候，虽然我是很错愕，我以为他还会再被救回来，但是虽然这样子离开，但是我想我们的回忆都是最美好的。
是，其实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
嗯，
没有个东西是永远的。
嗯，
那我觉得听到景荣传道刚才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体会这对夫妻曾经拥有的，
嗯，
是非常美好的。那对你来说，虽然那是一个记忆，可是也是非常美好的，也是有个祝福啊。可是景荣传道，对不起，我还是要问的是，我觉得这是很现实，因为这是你最爱的，你的妻子就这样子离开了。你们也寻求说，神啊，你要医治他，你们也愿意说，我愿意为神而活来摆上。那最后呢，你看见在这样的个呼吸衰竭里边，神就把这个生命取走了。那你怎么去面对那一刻？
当然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说，求神你医治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进神学院来装备啊，为你全人摆上。那其实在我们做这个跟神祷告立约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我们信心当然是受很大考验，那因为身体看得出来是一天比一天衰残。那记得有一次我推我太太还是带她出去，人家还以为她是我妈妈，因为她已经很瘦，瘦到很衰残，当然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点伤感。但是那这些呢造成我们内心其实都有冲突啊，就是说我这个立约我知道说神有主权他医治或者不医治，但是如果神没有医治，那我这个立约将如何呢？如果我们的立约好像变成好像契约交换，他说如果神医治我就去读，神没有医治我，我当然就放弃了，就表示这个约没有成。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愿意为神摆上，跟神讲我们就是要去服侍你，那不是这种一般的这种神明跟神明利益交换。那因此我觉得按着我愿意的信心，我不应该是这样。那所以因此我们心中其实也一直在问自己说，我这个立约到底是怎样立约。那在祷告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因此我觉得如果我相信说我们信靠他就必不至羞愧，那我们相信他就应该要相信到底，不论在暂时这个俗世的生活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福气，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应该要从心里来相信，就是我愿意献上自己，我不论什么情况我都要能够做得到。那这是我在众人面前我所立的跟神讲的，也是跟众人立的约，就是说不论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跟从他。
是、
嗯、
我在听景荣传道的分享里面，我觉得一个很可贵的事、哦、我觉得你真的是把神当作神，
嗯，
他就是神。那白云会想到其实我们还是人，
嗯，
那么人情感的部分那个不舍那个伤痛，
嗯，
那对你来说呢，你怎么样来处理，或者你怎么样来度过？
其实应该这样讲，当然我有提到，其实我觉得我的前半辈子结婚当然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为我家人而活，希望给他们好日子。那当太太离开我之后，当我觉得好像一切都不重要了，但是我知道我们常常说除你以外在天上地上我没有什么，那表示我们爱他，那神先爱我们，那我应该还有神啊。那因此 我想在太太离开之后，我就觉得他曾经愿意这么愿意做的，那我也愿意陪他一起做。虽然他不能陪我继续做，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信实跟神所立的约。那而且真的我在那时候后来就，我想神是感动我们，就是觉得这种心智反而就是服侍他的心智没有因为太太离开而减少，反而我会觉得也许人家所谓化伤痛为力量，
嗯，
那我更觉得我能够为我太太献上摆上的还有为神做的，我就是全然服侍他。如同罗马书十四章七节那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人为自己死。因此我后来就体会感觉说，我过去为我所爱的人活，那我现在要为爱我的神啊来活，那我也是为我太太她想走的路，我也觉得愿意陪她一起走。
是，我看见在伤痛中，可是你的生命依然有目标，依然有一个价值跟方向，
嗯，
所以你能够有那个力量继续的往前走。
嗯，
那林景荣传道，
嗯，
我就想到你之前提到你的女儿在太太生病后半年，
嗯，
她也发现有肿瘤，
对，
那女儿后来是怎么样，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吗？
经过了化疗也做手术之后，那后来一年后就其实就在我太太过世之后又复发了，没多久就复发。那后来医生在开刀房叫我进去看，就发现里面已经有一些扩散啊，其他地方也长肿瘤，所以又缝合起来，表示不能再开刀。那所以这些当然是双重打击，甚至医生也认为说大概就没有办法再治疗了。但是放眼过去已经又过了七八年，真的，这也其实我们回想起来，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神迹哈。那其实医生后来能给我女儿的治疗只有一些癌末的止痛贴片，因为肿瘤会去压迫到神经末梢，所以她的疼痛是非常痛的，一般癌末病人可能贴一两片，那医生为他贴的贴片已经贴到四片，每次去领药的时候，那个药剂师都会很不可置信，说这是一个人要贴的吗？但是他就是这样活过来。那虽然他每天都要吃吗啡，每天都要贴贴片，但是神还是帮助他哈。那他今年也考上大学了。今年考上真理大学，他读一年级。
嗯，
我想这在大部分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从这些我们都觉得这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有一次我觉得他好像怕他离开，越来越离开神了啊。那我就问他说，小恩，你不是都说你要为主而活，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好像有点不是很专心跟从主？他回答我一句说，我活着就是为神做见证啊。当时我听了真的也觉得哎，没办法再说什么，真的啊，他真的每一天能够活着都是神的神迹。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是他的生命气息，就是在述说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是的，那我知道林传道啊，在您的妻子过世以后，您反而跟神这样子立定心志说，主啊，我要来服侍你啊。
嗯，
那现在您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
对，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目前的服侍是怎么样呢？是自己一个人吗？还是怎么样？神又给你什么样的带领跟预备呢？
在确定要全职来侍奉神的心志之后，那我觉得我需要一位能够辅助我陪伴我同奔天路的伴侣。那当然这也是要进神学院读书的条件，是需要家庭一起的。那在偶然的机会中，也是神的感动让我看见，其实 我所寻找的一个对象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啊，他是我们母会的一个传道，那他很久以来就一直关心陪伴我们全家一路走来，那他的忠心服侍还有他对弟兄姐妹的这个关怀跟爱呢啊，其实不是说只有对我们家好，那我觉得很多会友他们都能够都知道的，而且生活好评的。经过多次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啊，我就勇敢的向他表白啊，邀请他为这件事情祷告，来陪伴我同奔天路。那这也是我跟神所求一个全职侍奉的一个印证。
嗯嗯，
好，那感谢神，那神把我们摆在一起，那现在我们就是同心侍奉神，那也相信这条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是忠心为他摆上，相信神的旨意就要在我们身上成全。
是的，那林景荣传道，我就会想到您自己这样子遇到的这么多的困难，其实现在还在困难的当中啊，女儿的病啊，那么您对生命的体验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想，我真的都怀疑，我怎么能够面对或胜过这么大的困难啊？那这是也是我感谢神的地方。就神真的是把那样子力量跟勇气或者说平安放在我心里，让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讲的说，神在任何患难的时候他总会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胜得过。因此再大的困难我都相信神一定会为我开路的，那这是我从来没有怀疑的。但是当然不可否认，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或鼓励。我最记得我保罗他曾经说过的，他说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相信神不论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地位啊，我们真的就是要艰辛的依靠他，那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能够活出来，让这台戏真的是让人觉得可以看的。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把我们所信的道坚持到底，我相信神他的祝福绝对会临到。那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方式，这是也就是我们可以盼望的。这也是我一直能够在苦难中我还能够一直持续有喜乐的心的原因，是因为我对神一直有盼望。我相信神的盼望是我们永远的一个力量，帮助我们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每一次借着一个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愉快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为您邀请的是林景荣传道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让白云想起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的11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这整个的见证里边，我仿佛听到有两个字，就好像那个空谷的回声一直在这个见证里面回响，就是信心。景荣传道即使遇到生命中这样的难处，在人看来是极其不容易的， 病痛、死亡。可是他说，我坚信的依靠，我要将那个相信能够实践出来，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神。我信，我就是真实的相信，全然的相信，我就是要信到底。我相信神是全然的爱我，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我可以有全然交托的信心，不管那个结果是如何，我都愿意甘心乐意的摆上。这样的信心绝对不是一种利益的交换，绝对不会因为结果来决定一切。也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即使还在过程中，我能够有真实的喜乐、平安以及力量。而我也确实的知道，生命里面是有盼望的。当你将所信的道坚持到底的时候，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必要看见神的恩典，必要得着神的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在你生命里边是不是遇到了艰困，你是不是愿意来经历这样真实的平安、喜乐跟力量呢？这一切都是从我们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而来。如果您对这份信仰，您愿意更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您要说，我要来坚信到底，我们都为您安排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非常欢迎您的参加。那么同时呢，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已经经得了林景荣传道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每一集的生命故事，好让这些的见证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他们的生命得帮助也得到祝福。那么如果您要了解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或者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都欢迎您使用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可以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十个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